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开会式。
唱诗，
一起来唱赞美诗235首。
勉励，请大专辅导传道黄家明传道。
哈利路亚，在这边奉主的圣名来说话啊。那首先向我们所亲爱的大同教会长职传道以及弟兄姐妹还有我们这次北区联区的同工还有在座充满活力的这个大一的新生大家晚上平安。非常感谢主哈，我们这次北区联区能够照着年度的计划，如期的能够在大同教会来举开哈。那传道在这边也代表北区联区再次来感谢我们大同教会愿意来承办这次的工作哈。传道从周牧大同第一年就开始接这个大专辅导传道哈，几乎每一年都在我们大同来举办这样的一个盛会哈。我们总觉得新生成长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大专青年正要面对充满了许多活力也充满许多试探的年代，我们如何在这个校园在进入这个校园之前能够有一个道理上的一个栽培，我觉得是尤其的重要那我的时间只有15分钟我想把握这短短的时间也跟我们大同的主内弟兄姐妹来做一个分享也期许我们大专青年能够在未来的4年的大学生活真的能够保守在神的爱中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当答案不够时因为有一首诗歌是用这个当歌名其实这个字眼一直让我有很深的感触就是在人犹豫不决的时候人最怕的就是答案不够确定好像这样可以好像那样也可以有人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时代好像是 好像又不是。当我们在人生哦对答案不够确定的时候，人真的是非常的疑惑。我记得我刚这个周末教会来到都会区，我发现这个都会区的路真的很难走，因为有这个地面道路，还有第二层，还有更上层的路，有时候交流道一下错，这个路线一走错，整个路线呢到后面呢就偏了，所以常常会走错路。好像是这一条路，但是走到一半不够确定的时候，好像一直想要下交流道，再找另外一个路去走。所以在人生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似是而非的问题。其实答案在哪里？有时候我们对读经祷告的生活觉得是老生常谈，好像每次传道勉励都是讲读经祷告，那这个到底重不重要？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圣经里面虽然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针对这个时代的问题提出一些我们应该怎么做，可是在圣经里面却列举了很多在某些部分我们怎么样了解神的心意，做出一个正确的属灵反应来面对我们这个充满邪恶充满弯曲的时代，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事情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答案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传道书，我们来看第十二章。有时候许多的答案常常是经过了大彻大悟，经过了一场失败，经过了一场病痛，经过了一个失去，我们才突然惊觉到，哎呀，原来如此。圣经当中的所罗门王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王，可以说这个历代的君王可以说从过去到未来没有像所罗门这么样的有智慧，这么样的有权势。所以所罗门箴言3000句写了很多智慧的话语。难道他真的不明白人生的答案吗？连所罗门王到晚年还是这个糊涂了，甚至与这些洁净的公主拜偶像去了。所以他在传道书里面人生真的下了一个很重的答案，也是他回顾人生从错误里面的一个觉醒。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总觉得这就是所有答案的总结。如果我们能够看透传道书，我们能够真的很深入了解当时所罗门的心境。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我们来看传道书，来看第十二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传道书第十二章十三节，好，抱歉，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第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请读。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这个时代有太多曲折的答案，让我们能够不知道怎么去分辨，好像对好像不对。但是所罗门用他人生大彻大悟的一个总结他提到什么叫做人生的答案。这边提到说敬畏神，守他的诫命，守人当尽的本分。今天我们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敬畏神。其实小经书里面有一个一节，他是提到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真正的标准答案。不管你人生的经历选择是如何，我们真的要守住敬畏神的生活。当你懂得敬畏神，你能够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在不同的时代陷入不同的试探诱惑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反应来。我们看见约瑟他之所以能够胜过当时主人妻子的诱惑，他心中很有明确的答案。他不为自己的未来着想，如果我拒绝这个主人的妻子怎么办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约瑟不是。约瑟心中不管了，我的答案就是敬畏神。这个事神悦纳吗？神喜悦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就不做。这个是敬畏神的事，我就应该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如果对这个答案你不够明确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这个世俗的借着潮流，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一些 这个迷惑人的，似是而非的，我们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好，为什么要敬畏神？十四节提到，因为将来我们都要接受审问，一切隐藏的，看得见看不见，善会恶，神都要审问我们。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知道在明天有这个九合一的选举，当中还有公投案，当然当中还有同性婚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法案在里面。其实我小弟传道在小时候，我们读到挪亚的时代，罗德的时代，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啊。我说这种这么淫乱的事情，这么同性恋的事情啊，这个天理难容的事情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都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啊，没想到明天我们必须在台湾要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我总觉得啊，哇，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当然啊，这个同婚啊，也有很多他们支持的论点哈。所以很多这些同学我最近到很多的团聚去上课的时候，他说传道我们现在都不太敢承认我们是基督徒，一承认一谈到这个议题我们就被攻击了啊，这个时代是如此的严重。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对神敬畏的心，我们很容易迷失在这个潮流之中。我们来看一看保罗怎么讲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请看腓立比书，来看第二章。腓立比书请看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腓立比书二章的第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弯曲悖谬的世代，如果你今天不认识这个世代是弯曲的，我们就很难导正这个世代，因为你也在这个弯曲世代里面融为一体了。所以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第七节提到危险的日子要临到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第七节，其实你注意看里面在陈述的事情他提到这个自高自大这个任意妄为甚至这个不受约束那其实他所显露的危险，他并不是指外在的天灾的意外的，他提到人的内心的腐败的危险。什么时候开始的？当人心中没有神的时候，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其实如果直接来讲，就是人权至上的年代胜过神权。那在这样的年代里面，这是一个危险的日子。我们看两千多年前保罗就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会越来越多的苦难。为什么会有苦难？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会有哭泣？因为走偏了道。我们请参考耶利米书的第三章，耶利米书的第三章，我们请看21节到22节。耶利米书的第三章21到22节，21节，在近光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从21节提到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为什么神的百姓在哭泣里面过日子呢？后面提到说，因为他们走弯曲的道，忘记了神。这个时代似乎在享受肉体放纵私欲的时代，高举着人权自由的旗帜的时代，但是人最终得来的是一个伤痛，一个哭泣。为什么？因为走弯曲被盗的道路所以我们提到我们必须认识这个时代是一个弯曲的时代。我们再参考箴言来看14章，箴言的第十四章，箴言的第十四章，我们请看第十二节。箴言的十四章，我们来看十二节，看到第十五节。箴言的第十四章，我们来看12节到15节。十二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人在喜笑中，心里也忧愁；快乐自己就生出愁苦。人心中被盗的，必满自己的结果；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愚蒙人，实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 第十二节提到人以为啊，以为正的路，那这个正的路是从哪里认知的呢？我们如果从第十五节的对照，愚顽人世话都信，这个时代潮流说是正的，我们就认为它是正的，一个人说是正的还不足以奇怪哦，两个三个当全部的人都说正的，只有你说它是歪的时候，你就是不正，这个时代的定义。那这个时代到底如何判断歪的跟正的？我们必须用一个真理来当作准则，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常常学的潮流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圣经就是神的真理。所以这边提到说，愚顽人世话都行，通达人步步谨慎。那通达人怎么样步步谨慎呢？他用以什么基准当作这个正路跟弯曲背道的道路的区别呢？就是透过神的真理。我们看见了十二节说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十二节，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自己就生出愁苦。所以人的快乐走到后面，乐极生悲，最终之乐必遭遇到这样的结果。十四节说心中被盗必满得自己的结果，这就是结果。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主，圣经有很多的对照组，我们可以去对照。圣经也教导我们观察一个人生命的结局，一个好人有好的结局。圣经有正反的对照都成为我们在人生当中一个很好的参考我们就能够从当中去经历去分辨所以圣经才说神的话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这个世代弯曲悖谬的世代，圣经里面谈的世代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在英文的译本里面有提到时髦摩登就是随着潮流，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这个世代，常常也指着当时所流行的这些风俗。那风俗的背后不单纯，都是邪灵在当中的工作。请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来看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三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一起读，读到第三节。好，一节请读。你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边提到过去的生命是在罪恶过犯之中。好，二节说那时候的人随着今世的风俗这个风俗谈的就是这个世代所流行的一些潮流，在就是背后有邪灵的工作所以圣经说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好，那悖逆的标准在哪里？怎么样知道是悖逆的？当然就是偏离主的道。现在这个时代，人不在意神的真理，甚至很多的真理是经过人的表决的，都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大专生，我们进到这个校园，我们知道可能会过去跟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会有很大的差别。到了大学，很多都是自由的，或许在我们学校的老师本身，他有很多观念，都是不符合圣经。我们不是照单全收。我们要步步谨慎，我们要成为通达人，要用神的话当作量尺来量度，来做分辨。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代别人看我们不一样就嫌我们怪常常会用异样的眼光这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在末世我们要面对的，我们要预备的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坚持我想最后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请参考约翰福音来看第十二章，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十二章，这个 经文很重要把它记起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来看四十八节，四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的四十八节，请读。去解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阿们。哇，看到这份这个经节为自己证， 更明确什么叫做答案。不是答案不够确定，不是答案不够明确。很多青年在讲说圣经没有这个答案啊，其实圣经的答案就是一个原则，一个标准。当我们能够通读神的话，你每天滋润在神的话语之中，你所行的、所看的、所反映出来的，绝对行在神的道中。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坚持活在真理？没有别的，因为将来神审判的标准不是这个世代潮流的标准，而是用神的道当作标准。有时候想到这一段，我常常觉得我们人生啊，读了好多的书，可能有些书读到一个阶段就永远不再用了，用不到。但是有一本永远用得到，死了还用得到，叫做圣经。真的大专生，我们要立志这四年啊，其实不用太久，这一年有没有这个信心啊，通读圣经，一年能够把圣经读完，四年你可以读四遍，在四年之后啊，你可以为主做很多的圣工，因为你行得很正，神要用一个忠心的工人。我们祈求我们大专生啊，将来的四年我们能够不一样，不再是疑惑不清楚答案，而是肯定这答案继续往前走。我们求主来帮助保守我们，我们的名利到此，一切荣耀归给神，阿们。
教会代表勉励，请当教会教牧负责人陈贤哲执事。
奉主耶稣圣名，代表大同教会在这里讲几句欢迎的话啊，也借这个机会啊，在这里分享对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期许啊。首先代表大同教会欢迎我们所有大专的新生来到大同教会参加新生成长营啊，因为你们的到来让我们有机会来接待你们，也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啊。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联系所有的干部啊，这些大哥姐非常的辛苦，他们从上个星期天啊就在这里啊，一方面勘察场地，一方面在那里开会讨论，不断的演练啊，也因为他们这样的用心、这样的努力准备，所以让我们筹备的工作能够很顺利、很圆满。在这里也代表大同教会感谢他们啊，在这里也要借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些对这些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期许。原本这个我们联系干部通知我的时候是说开会室讲个欢迎词，所以我心里面的想法30秒就可以下台一鞠躬，可是没想到今天下午我们这个干部很用心，我们的嘉荣大姐大概4点多吧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我在外面，她说只是你今天晚上要勉励10分钟，我哈傻眼哈，我想说30秒变成10分钟还得了，赶紧回家想一想我到底该讲什么。我借用黄传道刚刚带我们一起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说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这个时代弯曲悖谬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撒旦一直在做一件事，他一直在营造一种潮流趋势，他一直在引领这个世代走向一个三步的世代。哪三步？不思考、不反省、不负责任，这是非常可怕的事。好，我为什么这么说？你可以去观察，现在只要有人开始流行什么，吃什么，大家不问原因，赶快去排队美食。甚至有人不吃辣啊，可是看到哪一个麻辣火锅很多人排，也跟着去排，那吃完了才跑厕所，不思考。好，我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很多事都是这样，完全不思考，就是一窝蜂的盲从。第二个，不反省。好，我们最近，我想举最近发生的一个新闻就好了，好，很明显，这在桃园地区有一个富二代啊，贩毒还上网直播，连警察上门抓他，他还继续直播。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很难以接受了，为什么警察上门了你还直播，你还觉得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吗？ 那甚至这几天还报他在看守所，有人就看他又继续拍影片上传。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啊，一个人被犯法被抓去关在看守所，难道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吗？那我们是不是要办桌来庆祝一下？我很难去理解这样的事，为什么会这样？不欢喜，不欢喜。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明明是照他圣洁的形象造我们的，所以我们是有神圣洁的形象。神在传道书三章有讲，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啊。所以我们在追求永生是什么？就是追求神的圣洁啊。如果你在追求神的圣洁，你就会去反省啊。但是这个世代人是不反省的，所以做错事还是一副理所当然的。第三个，不负责任。好，因为不需要负责任啊，所以我不感到害怕，我不感到羞耻，因为我不需要负责任，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即使在看守所，我还继续直播，我被关在监狱里面是一件很荣耀的事。这是这世代最可怕的地方。好，我想我们这次成长营啊，既然叫成长，就是对我们这一代青年有所期许。好，尤其是我们的题目啊，当答案不够时，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答案不够时，你怎么办？答案为什么会不够？我们是否去思考呢？还是继续的一样盲从一窝蜂，不反省不负责任吗？这是很值得我们这一代青年好好思考的一件事。是不是大家说做什么好你就跟着做呢？是不是你都不需要反省，我永远都是正确的呢？这是很可怕的事。当你觉得你不需要反省，你就不会为自己负责任，你就偏离正道越来越远。好，所以在这里用一段圣经送给我们，请看我们请看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第十节，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十一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阿们。这里讲到有知识与见识啊，当我们有知识与见识，我们才不会盲从啊，要去思考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对我有益，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对我追求那个永生有帮助呢？这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好，那再来就是反省。当你会反省的时候，你才能够保守在这个真道里面。当你要对自己负责任的时候，你才会谨慎警醒，才不会偏离这个正道。所以期盼我们这一代的青年都能够有知识有见识，会思考不盲从，能够分别是非，能够反省，能够对自己负责任。等将来主耶稣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在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准备好了，我保守圣洁直到你来。这是我们对这一代青年的期盼，也愿我们所有的青年啊，都能够朝这个方向去走。你们渐渐长大了，大一新生应该都18岁了，不是只有肉体成长而已，灵性也要成长。你要开始懂得怎么去思考，怎么去分辨，怎么去判断，接下来还要能够反省，对自己负责任，这才是真正一个成熟的属灵个体。那我就简单的勉励到这里啊，愿我们所有的青年在这几天都能够好好的在神的圣殿中好好的学习。感谢神。
课程介绍，
哈利路亚啊！各位新生啊，以及在座的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小弟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次新生成长营的总召葛伟，那现在也是大三年纪的辅导组的同工。那 刚刚因为时间太仓促了，我就没有先介绍我自己。那大家会花一点时间来介绍我们这次新生成长营的课程。我不知道大家看到当答案不够时会在想什么，其实它是一个老的题目，很老的题目。那甚至你可以在不同的福音茶会或者是各种灵恩会布道会里面看到这样子的题目，甚至在新生成长营也同样有这样的题目，可是我们仍然选用这样的题目。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今天下午啊就在漫步在校园里面，然后大家以为我在散步吗？没有，我正在洽工。那个时候呢，我就听到了一首歌，这个歌是什么呢？是一首20年前大概是我爸妈在听的一首流行歌。然后我发现他们在放这首流行歌啊，大专生嘛在放。重点来了，它不是一个广播，它是 YouTube 放出来的。而且我发现呢，这群大专生们会唱，我会唱就不得了咯，20年前的一首歌会唱。我就在想，到底是我时空错乱了，还是他们就是要走一个复古风呢？我就在想，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发现你生活很多事件潮流的事件，它不断的重复再重复，特别姐妹会越来越有感。曾经你流行一个妹妹头，后来5-6年后觉得不行，退流行了，换一个。可是10年后他又流行回来了，再剪一次妹妹头。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情？当答案不够时，它不是一个主题而已，它是一个不断不断重复再出现的一个议题。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0章。路加福音10章的38-42节，好，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好，这是那个当时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去接待主耶稣的时候。那我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42节。那时候我们都知道，马大在忙碌的时候，玛利亚却没有帮他姐姐的忙，但是呢，主耶稣没有责备他，反而对马大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思考什么，这样做好不好，这样做会不会犯错，都有我们的意思去看。可是我们最后那个结果，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一个是好的，永远不知道。好，我们来切一下我们的课表。好，我用我们的课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要怎么选择这一次，我们到底怎么安排这次的课程。好，在我的在大家的左手边。好，那我们安排了每天都有小组时间，这个小组时间会跟你以往所经历的小组时间都不一样。如果你有参加过营队，你会发现课程跟你晚上的小组时间会结合在一起，但是这比较不一样。好，但是我不多说，你们晚上自己去体会。那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很多人体验过这个新生成长营的小组时间以后，回馈很高。好，回馈很高。好，那再来，每天早上我们要亲近神，所以是用神的话语作为开始。我们要早祷，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早睡。好，我们要早起领受神的话语。从礼拜六早上我们第一堂课，我觉得这是大学生普遍大学生很关心的一堂课，爱情中的疑与惑。我们请钱荣胜大哥，他是每一次新生成长营必邀的大哥，必邀。为什么呢？因为他用他的这个见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在你的这个信仰状态下找到你的良人跟你的肋骨。好，再下来姚嘉琪传道会跟大家分享如何成为一个属灵的领导者。相信在座很多人都是教员，好，不论你是幼稚班、幼年班、少年班，你们都是一个领头羊的角色。那这个角色其实它有很重的影响力，怎么样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领导者，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下午的安息日聚会，杨执事会跟大家分享，你如果在信仰的路上面临不同的选择，可是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怎么办？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很想知道的问题，所以我们特别安排在安息日的聚会了跟大家分享。那下面有一个 God will make a way， 好，这是福音组的同工来设计的活动。因为考量到大学生精力非常旺盛，总要让大家动一下，所以呢这个时间呢，请准备一个就是你好活动的服装，好活动的服装。就是姐妹，如果你是有穿高跟鞋的，麻烦这个时间拜托换掉，我会觉得很辛苦。 好，那晚上的时间，我觉得这堂课非常重要，灵巧的快听慢说。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最近你应该会很常跟同学讨论，到底要不要公投？公投你要投什么？好，每次面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那些同学都就是很像挺同分子，好像如果我投一个不同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恐同分子。好，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心理的压力。怎么样在这个世代跟你的同学相处？怎么样灵巧的说话？人际关系是重要的，特别在你们大专阶段，很多人在大学时期啊，会因为自己成为系编，就觉得人生失去了希望。什么叫系编呢？就在这系上的边缘人。好，这是我不知道，大概这个这几年才发展出来的一个新名词。但不用担心，即便你成为系编，你可以看看你左右旁边，好，这些人都是你的好同领。好，好，再来，我要跟大家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两件事情，在第三天的时候，我们有个大学生了没？好、哦，有看过这个节目的举手。啊，你们这些人，到底是要说你们年纪太大呢，还是你们喜欢追复古风？好，基本上这个大学生了没啊？我觉得现在很多很多大专生的意见可以表达出来，那我觉得教会的事工也是需要大专生来一起来讨论，所以在这个大学生了没，会针对不同的议题。让大家可以各自的表述，好，你可以在那里面畅所欲言，好，但是要想清楚再回答，拜托，请不要举了手以后呢，哎，等一下让我再想一下，好，现在不要哈，给大家两天的时间，好，这个大学生了没？我们有邀请一些那个前辈们，好，做这个专家，好，他会在台前让大家可以互相的讨论，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重要。如果大学生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见，你在信仰上面没有办法提出自己的立论的话，那很可惜，你可能还是只是吃那个领奶的阶段， OK 吗？好，下午的时间，这是我们这个新生成长营最关键的时刻，你这三天的小组时间有一个议题很重要，你会思考到你的信仰，你会思考到你的信仰，所以在最后一天我们安排了圣餐礼，希望每一位新生们你可以透过这三天的课程反思小组时间重新思考你的信仰，进而跟神连结。以上就是我们这三天的这个课程介绍，那不论好、哦、你这三天的吸收是什么，不论你可能会说啊，各位哥，我这三天我觉得结束以后我还是有点茫然，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保罗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哦，很多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天哪，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我要做什么，通常这两个问题都一直在脑海中打转，你就困住了，你就困住了。保罗提醒大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世界是什么？这世界是有潮流的，它是有主题性的，你会发现你旁边的人很多的声音就是从这个世界的潮流而来，他们一开始可能没有自己的自我思想，没有自己的自我思想，但是借着大家怎么说，他就觉得，嗯，这应该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他就变成了世界的声音。好，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且呢，要去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你可能这三天结束了，哎，你知道怎么选择了，那太好了，感谢主。可是有些人可能结束以后还是不知道怎么选择，没关系，这里已经告诉你的，你去查验。神的旨意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他一定会告诉你。就像刚刚我所提到的马大跟玛利亚的这个故事，最后的结果，主耶稣就告诉了这个马大，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我们已经看到结果了，我们已经看到结果了。好，以上就是我们的课程的介绍。
介绍帮务人员。
那请那个我们这次的那个各组的同工，请到前台前来。 小组长的话可以集中在一区。然后我的总务啊跟客户啊小组长组别也要上来。这边太急啊，稍微分散一点。好，我们等一下两位弟兄。好，那待会啊，我会逐一的介绍，我会很快速的介绍啊，不想拖到大家的时间。好，首先先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执行官哦，银轩。好，那他就是我们这三天呢很重要的执行官，所有的发号施令就是看他。好，他说什么时间集合，说集合地点在哪里，就是依他的那个指令为准。好，在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资讯组的天玉。对，那这三天呢，他会跟他的那个同工啊，拿着相机到处拍，到处录影。好，请把他们当透明人，好不好？你只要，如果你希望有一个最自然的照片，最自然的影片，拜托不要看他们，好，不用特别看到，除非他们打 pass， 好，这是有 setting 好的，所以请不要破坏。哦，他们会尽可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他们会当边缘人，但是请不要刻意去看他们。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小组长组别是守维佳音，恩宇嘞？哦，好好，那个我们小组长组别呢，大家台上看到这么多人，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小组长们。那我们的小组长组别呢，就是专门训练他们，训练他们哦，要执行教案，然后还要操练他们，还要验收哦。对小组长们而言呢？这两个那个组长是一个很有压力的角色，好，但是他们也很辛苦，他们带着这一群人。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小组长们，小组长们，一起敬礼。好的，好，小组长非常的多，好，总共有22个小组长。好，新生成长营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因为我们很看重台下的你们。所以你们每一组都有一位弟兄一位姐妹担任你们的小组长。那这群小组长呢，其实啊，我要说实话，新生成长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营队，所有参加过的学员呢，都很想要回过来当小组长，是因着神的爱神的感动。所以每一次我们这个小组长的遴选呢，常常都会爆满，然后常常会有漏网之鱼，就是啊，我好想要担任这个小组长。那原因是什么？我希望你们三天慢慢的去体会，好，或者你可以跟你们的小组长慢慢的交流。好，那如萍客户组在楼下。好，我们还有设计这个整个三天课程的客户组，哈，如萍跟嘉荣，对，那他们目前在楼下。那总务组来伟，也在楼下。好，那这三天呢，只要有住的，然后困惑。请找我们的来伟弟兄，来伟弟兄他目前不在这个会场，好，那来伟弟兄呢，他也蛮辛苦，他就是帮你们的这个吃饭啊，然后住宿的议题啊，全部都打理好了。那只要之后如果你有这个总务上面的困难呢，请找来伟弟兄。好，以上，那请下来一鞠躬。哎呀，好，谢谢。
唱诗。
我们最后，这开会是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89首。希望呢，大家在唱诗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思考这三天我要跟神、跟我的信仰、跟我这一群同工要如何更亲近。一起来唱诗。
主。